各位听众，一支由八九民运参与者、幸存者及政治犯组成的中国民运代表团——台湾民主人权参访团，在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迎来30周年的前夕抵达台湾访问。代表团得到台湾总统蔡英文等政要的会见。台湾方面向代表团介绍了台湾的民主化发展进程，同时期盼中国大陆尽早迈入民主化道路。代表团在台湾期间还出席了在台湾举办的八九六四30周年纪念活动。代表团名誉总顾问、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接受了本台的采访。破空先生，你好。首先请谈谈本次台湾行的主要目的和意义，本次前往台湾访问选择的日期是否有着其特殊的考量？
对，今年是六四30周年，就是国际上称的天安门事件30周年，因此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我和其他民运人士组成的民运代表团或者参访团前往台湾，主要是为了参加在台北举行的六四30周年的系列纪念活动。与此同时呢，我们就接到消息说台湾总统蔡英文要会见我们，后来有立法院长也会见我们，彰显了台湾政府作为一个民主的政府对天安门事件30周年的重视。我想这样的意义可以理解为台湾要坚守台湾的民主，同时要支持中国的民主化。
台湾方面呢，这次十分重视你们的到访。刚才您也说了，总统蔡英文和立法院院长苏嘉全亲自出面接见了你们代表团成员，您对此举作何解读？
我们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会见我们，他的讲到了是台湾的过去的民主历程，尤其提到今年是中国的八九民运30周年，那么同时也是台湾的美丽岛事件40周年，那么他就把两岸的民主运动和人权运动做了一个比较，就说台湾已经实现了民主，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像过去发生的人权迫害不会在台湾发生。同时他觉得中国已经走在这条道路上，虽然很艰辛，但是台湾要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支持中国民主，所以两岸就形成了一个对照。中共在天安门事件30周年之后仍然坚持他的一党专政，坚持集权和独裁腐败这条政治路线，继续的迫害中国人民，同时在武力的威胁台湾，也在破坏香港的一国两制。所以台湾总统蔡英文和立法院长苏嘉全所显示的高度，显示了两岸民主与自由的落差，文明和野蛮的差别。实际上在今年六四30周年前夕，台湾总统蔡英文是两度会见民运人士，他在5月23号已经会见了像方正、王丹他们那一批民运人士，是以天安门的学生领袖为主的一批民运人士。在6月3号，就是六四30周年头一天，又会见了我们这批民运人士，以我和夏明为主的民运人士。因为当时1989年的抗争是遍及中国300多个城市，我们后面这个代表团的特点就是各地方的民运人士。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这个代表团很多是学者、作家、教授，所以有更多的，似乎是更多的知识结构，更多的知识分子。就像我当年在89年抗争中，作为广东的民运的发起人，我当时是中山大学的青年教师。蔡英文总统连续会见两个代表团，显示了对中国民主化的高度重视，也就可以看出台湾政府在提升美台关系的同时，也在进一步的跟中国的民主化、民主运动加强合作，尤其是道义上的、精神上的支持和鼓舞。
八九六四是代表团本次台湾行的重要内容之一。六四30周年的前夕，美国首次为六四事件定出调门，称六四镇压为大屠杀，也首次把新疆在教育营定调为集中营。中国国防部长也首次公开表示六四镇压是正确决定。请谈谈您对这两种截然不同观点的看法。
对，我们看到美国、中国和台湾的三种表态。美国政府是第一次把六四镇压定义为大屠杀，同时把新疆的所谓中共所宣称的在教育营，羁押300万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的这个在教育营，美国把它定义为集中营。也就是美国已经把中共政权定义为跟历史上的纳粹德国相提并论的这么一个暴力政权，暴力血腥的纳粹政权。这个定性就可以说是继人类一战、二战、冷战之后，美国在暗示人类的第四次的对抗和这个对立，不管叫冷战还是叫其他形式的战争， 包括现在已经启动的贸易战、科技战和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对垒，可以中共政权已经被美国政府、国际社会定义为纳粹政权的一个翻版。那么中共的军头国防部长魏凤和就在六四前夕在新加坡狂妄的叫嚣，他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说，六四镇压是正确的决定，那暗示如果将来中国人民继续争取民主运动，中共当局仍然要镇压。另外他又说对台湾不惜一战，说他这个讲法可以理解为同时对台湾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叫板，就是中共政权将同时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也与台湾人民为敌。那么在台湾政府方面，蔡英文总统呢表示是继续坚守台湾民主，同时支持中国民主化，说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差别。蔡英文的表态就是不仅在支持台湾人民，也支持中国人民，同时支持台湾人民和中国人民。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民主的中华民国的政府，可以看到他事实上不仅跟台湾人民是亲善的，也是跟中国人民亲善的。同样，作为一个一党专政的中共当局宣称的中国政府，他不仅是跟台湾人民和香港人民为敌，同时跟中国人民也为敌。说从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出，我以前讲过，没有什么中国威胁，只有中共威胁，它是包括中国人民、香港人民、台湾人民和世界人民在内的共同威胁。
中国民主之路充满荆棘，您认为中国大陆是否可以或者如何借鉴台湾的民主历程？
我想尽管在过去30年中国的天安门事件或者说八九民运被中共所镇压，但是我们看到这30年来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停止过抗争，以不同的形式在国内的民运人士继续的活跃，不断的抗争，后来有维权律师啊，再有像宗教领域的人士的抗争，包括基督教、天主教，包括新疆维吾尔人，还有西藏藏族人，都在以他们的方式在抗争专制和集权，他们不断的有人被捕，不断的有抗争的活动。另外我们也看到法轮功的运动也是方兴未艾，说中国全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抗争，包括上访民众的抗争都在持续进行。也就是说天安门的民主运动被镇压下去了，但是遍及全国的这种民主运动在继续，也就是说大大小小的天安门事件在中国继续的发生。也就是说这30年来，尽管中共似乎通过庞大的军费和慰问费表面上控制了局势，但是中国人民的抗争从来没有结束过，此起彼伏，星星之火随时可以引发燎原之势。这就是中共为什么恐慌的原因，他们一方面宣称他们控制了局势好像是稳定，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是草木为兵，风声鹤唳，每到所谓敏感日，特别是包括六四的纪念日，他们都全国犹如建言，北京也是全城建言，做出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这说明他们非常的恐惧中国人民，他们对自己的政权非常不安全。习近平在前不久今年年初发出了7个风险的警告，这7个风险归根到底都是他们的政治风险、政权风险、权力风险。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中国人民现在的抗争，包括海外民运的抗争也在持续进行，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今天中国人民的抗争进一步上升到互联网的层次，在互联网上我们看到中共的网警网特非常忙于这种删帖、封锁、过滤言论，甚至有时候关闭了评论功能。在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中国党媒喉舌和他们的主要网站主要的新闻下甚至关闭了评论网评论的这个功能，这就说明在评论中他们本来是释放的是五毛党或者自干五、小粉红这些爱国愤青的言论，但是有时候由于反中共的言论太多，以至于他们连屏蔽和删帖都来不及，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整个的停止了评论功能。这就可以看出中国民间的反对声音有多么强大，中国人民对民主和自由的渴望有多么的强烈。在美中贸易战、美中贸易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中国人民的这种民主愿望尤其表现得强烈，他们希望美中贸易战带来的压力促使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不仅有经济改革还有政治改革，说实际上很多的中国网民欢迎甚至欢呼美国对中共的贸易反击，加强了个关税战。从这些都可以看出中国的民主运动有它强大的民间基础和民意基础。中国的海内外的民主运动呢，需要整合，像台湾那样从党外的运动、民间的运动到主党，从在野党到执政党，它经历了一个艰辛的前赴后继的奋斗过程，中国民主运动恐怕也要经历这么一个艰辛的过程。说中国人民所面临的集权统治者是远不是台湾人民所能比拟的，说中国人民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更漫长更艰辛，这也是可以说在情理之中，也是历史和现实所看到的这么一个险峻的形势。
北京在台湾问题上一贯采取强硬立场，多次重申绝不承诺放弃武力，台湾将如何长期应对此一局面？
这次台湾总统蔡英文两次会见民运代表团，可以看出台湾政府正在改变立场，这是他们不得已而为之。 实际上蔡英文上任以来开始奉行的是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他的想法就是说不招惹不刺激中共，尽量呢走中间路线，就是中国发展中国的，台湾发展台湾的，最好两岸持久的和平，维持现状就是持久的和平，这是蔡英文政府对对岸共产党政权展现的最大的善意。但是过去两三年来可以看到，中共对蔡英文维持现状的善意并不领情，反过来是在武力上是军机扰台、军舰扰台、军机跨过海峡中线，对台湾进行赤裸裸的武力威胁。另外在文的方面，中共是大规模的渗透台湾、颠覆台湾，通过五毛党大举的入侵台湾，网特这个网军、水军入侵台湾，然后在台湾制造假消息，试图颠覆台湾的民主。所以说中共对台湾的这种网络攻击、颠覆和渗透已经达到了迫在眉睫的危险程度。蔡英文的民进党在去年的地方九合一大选中遭遇到挫败，其中一个严重的挫败就来自于中共的网攻，对亲共亲中的候选人的扶持，然后是网络攻击制造的假新闻对困扰，说中共的这种大举进攻台湾可以说是促使了蔡英文和民进党突然醒悟，觉得中共这样的政权根本不可能跟他维持现状，你的善意根本不可能得到中共的理解和承认。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蔡英文政府可以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光是在内政上继续的振兴，同时在对外加强国际合作，提升美台关系。他出面会见民运代表团也是显示一个政策调整，那就重新跟中国的民主运动拉近距离。因为蔡英文政府应该意识到或者已经意识到，中国的民主化是台湾安全的最大保障，中国民主化才能够保障台海的和平，保障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因为民主跟和平是同义词，而专制跟暴力是同义词。当中共一党专制在中国大地上顽固不化的时候，面临的暴力威胁不仅是中国人民，甚至包括了香港人民和台湾人民。所以这个对内的镇压会变成对外的威胁。我想这一点蔡英文政府和台湾的社会和人民有深刻的理解。这是这次63周年在台湾得到一系列隆重纪念活动的一个重大的背景吧。
谢谢破空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